好，我们接着讲下去啊。第一讲的题目是什么？两手空空啊，讲爱的失落，讲人离开了神的爱，离开了神的约的时候的那种啊悲惨的境地啊，那是序言。我们接下来呢要把第一章讲完，从第一章的第八节一直讲到第一章的最后一节22节啊。讲到前面讲到亚比米勒这一家人灾年逃荒啊，跑到摩押地，跑到异族的地方去寄居，最后呢是落到一个四无的境地啊，四无的境地大家还记得啊，就是说国中没有君王，仓里没有食粮，妻子没有丈夫啊，而父亲母亲没有儿郎。序言，我们讲到爱的失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爱的抉择。爱的抉择，前面序言虽然很苦很悲惨哈，就现在的话叫很悲催的，但是呢我们却不绝望，因为死里复活的主是永远掌权的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慈爱，也看到神的救赎的曙光。我们来读今天的接下来的这段的经文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各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到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得他们长大啊？你们岂能等得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神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接着读，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就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罗亚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好，我们今天的第二堂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刚刚读了，也思想了前一段。前一段呢，我把它放在荧幕上。这一段呢，相当于一个序幕。我们读呢，读到的是好像是话外音。那刚才我们读的从八节开始呢，这个大幕拉开了，大幕徐徐拉开，人物就开始出场了。婆婆拿俄米还有两个谁呢？儿媳妇俄尔巴跟路德，就开始呢要走上离开摩押的路。 往哪里去？有一个动词啊，在咱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反复出现了十次，反复出现了十次，就是它是原文字，在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当中呢，每次翻译的时候呢，都跟回有关系。这个回字啊，回回去归回啊，出现了十次，知道这是里边的主题啊。身后的房屋，身后的土地，有三个男人死在那里，葬在那里，那个是伤心之地，不堪回首。那么眼前的方向，脚下的道路该怎么选呢？是各自回各自的娘家啊，婆婆也回去，媳妇儿也回去，还是同心同行？我们读到的是什么？看你手里的经文第九节是怎么说的。第九节说他们就放声而哭，第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这也是重复出现的，两次出现了放声而哭，可见得做选择是何等的难呐、这个选择何其难哉。所以我用这个题目啊，就是磨牙挥泪，爱的抉择。经文把三千年前啊，这是主前一千多年的时候的那个情况，三千年前三个人对自己生命道路的抉择过程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你可能不一定想得到，你仔细再想，是三个人的抉择过程。我们人生中什么是最大的智慧啊？最大的智慧不是说你能背这个大英百科全书，你能背全本的 四书五经，最大的智慧是你能够面对事情的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你在神里边，在神的智慧当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依靠他走他的道路，那你的人生就蒙福了。所以我们在想这个题目，爱的抉择，爱的抉择怎么样来做选择。我知道我们看到了抉择之难，哭了半天啊，哭啊哭啊，不知道选什么。那么我们来想想要怎么抉择。我们想想现在的人物，大概没有什么人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这个人啊，他前一段他离世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中国满大街都卖他的传记，然后做深沉状啊，这样啊，大概什么人都知道是他，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叫 Ronald Wynn。这个人呢，跟乔布斯其实有很大的关系，他是苹果公司的三个创办人之一。他非常懂法律，那个公司啊 ，Apple 公司啊，刚创立的时候，一些文件、文书啊，都是他起草的。这个公司刚成立之初，七十年代的时候，遇到了经济困难，所以他面临选择：是跟这个家伙继续干下去呢，还是分道扬镳？于是他的选择是什么呢？选择了退出。他卖掉了他手中全部的股权。公司10%的股票，一共得了多少钱呢？你们知道？有人知道他哈，得了800块钱。如果他坚持，从金钱上说，坚持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他选择跟他站一块儿的话，他那10%的股票市值现在在350亿美元以上。你就看人的选择有多么多么重要了哈。有人呢，记者呢就捣乱，记者专门现在去找他。现在苹果公司这么红，就去问他说：“哎，你为不为当年的选择后悔啊？你当年的800块你都干了什么呀？说你现在那800块可值好几百亿了。”结果这家伙呢倒是挺淡定的，他说我可能只会成为墓园中最富有的人。他说我如果坚持苹果的话，我会成为墓园当中躺在那儿的人当中的最富有的人。他现在还活着，乔布斯已经死了。他活了，他已经快差不多现在有80岁了啊。乔布斯死了呢，是定格在56岁。他这话有一定道理哈。对于躺在坟墓中的尸体，350亿美元又有什么意义呢？耶稣说过话，这话大家都会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生命呢？ 人生命道路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选择，金钱不是。让我们来看看拿俄米、俄尔巴还有路德这三个人是怎么做选择的。今天在经文我们学到了他选择的经义，今天你就没有白读这段经文。第一，我们来看拿俄米的选择，他是爱神爱人的模范。你看这个，你看他的选择之前先看这个人。刚才我们问过以利米勒是什么样的人，你们现在来大家看看拿俄米是什么样的人呢？好人坏人呢？肯定是好人哈，这个不容置疑。拿俄米不仅是好人，而且拿俄米呢是个好婆婆，大家同意吗？肯定是个好婆婆。这个婆媳关系，这个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微妙最难搞定的关系，是不是啊？有很好的婆媳关系，像我们家婆媳关系就很好哈，但是也有不好的，也有难办的哈。这个我曾经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读了很难过，就是说婆媳之间吵架，吵到最后那个婆婆抱着媳妇儿的儿子从楼上跳下去，结果呢结果把他的儿子摔死，那摔死的也是你的孙子啊，对不对啊？所以人呢、啊、这个婆媳关系啊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他要读过路德记，向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学习，他不会往下跳的。拿俄米这个婆婆啊是个有爱心的婆婆，她不计较人的过，她常思念神的恩典。你看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说什么？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然后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得平安。书中讲的拿俄米的第一句话讲的就是愿神恩待你们。今天牧师让我们见面就这么问候哈，愿神恩待你们。他是第一句话，愿耶和华恩待你们。这个恩待这个字啊特别重要，所以大家把它记下来啊。恩待哈，恩待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当中叫 hesed， 可以跟我说一下吗？ hesed， 这你学了一个希伯来字 hesed。 这个字呢含义特别广，在旧约当中啊出现了好几百次，239次。然后它呢被翻译成恩待、忠实、良善、怜悯，最重要的是被翻译成慈爱。讲到神在圣约当中的爱的时候，不断用这个字叫 hesed。 在新约当中爱用的最多的是哪个字啊？希腊文当中我们常常说的是 agape 啊，这个对应在旧约当中呢是这个 hesed， 讲这个字。讲到他在恩典的，在神的恩典当中，神爱他的子民，就一直用这个 hesed 这个字。我们读诗篇，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慈爱就是这个 hesed 啊，希望大家知道。你看拿俄米这个婆婆家里生活不顺，这么不顺的时候，很容易的人会把怨恨发泄在别人身上。我做错了事儿，我今天不爽，我得找个别人来骂，我肯定不会骂我自己，对不对？当婆婆的最容易骂的就是这两个媳妇儿，两个儿子都死了，我两个宝贝儿子都死了，就赖你们这些人吧，瞧着你的模样，克夫像扫帚星，黑蜘蛛，是不是？你这婆婆肯定要这么骂嘛，这都是因为你这个克夫，你才把我的儿子给克死了。可是拿俄米是说什么呢？以耶和华的名义为他们祝福，谢谢他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恩待我，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啊，就是他讲到的心里是感恩。死者已逝，不可复生，他以感恩的心来回首往事，回首他的丈夫，回首他的儿子，结果儿媳呢才成了他的依靠。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她是个有爱心的婆婆。第二，这个婆婆不自私，这个婆婆婆媳关系处得好，婆婆不自私，当然媳妇儿也不应该自私哈。婆婆不自私很重要，她替儿媳考量，她舍自身的利益。你看丈夫也没了，儿子也没了，儿媳是婆婆唯一的依靠了嘛？起码年轻啊，是这个劳力能够干活能够帮助自己的。如果她要求这两个儿妇跟她一起上路，只要她不改变主意，这个儿妇得起码得陪她一直到伯利恒吧，起码一路上可以照应她吧，起码她回到那儿以后有两个年轻的帮手吧。 既或不然，他也可以说你们先护送我回伯利恒，然后你们再该去哪儿去哪儿，对不对？他总是可以用他，用他把最后的价值都用出来，但是他不是说那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哈。人自私就是这样，人的自私是常常以自己为中心，一切都为自己的好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的万恶之源就是人的自私，人的自私就战胜了人的良心，人的自私使人和人之间的那种诚信这个损失殆尽。他也讲，他说他为他们着想，他说犹太人中有这个兄终弟及、弟娶兄嫂的风俗啊，他替他们想。然后呢但是呢他只有两个儿子都死了，这个都死了呢，他已经老了，不可能再嫁了。而且犹太人是排斥摩押人的，摩押人呢信假神，那个假神叫基摩啊，所以这个申命记当中特别批评这件事情。所以他知道这两个儿妇如果跟他去了伯利恒，在犹太人的环境当中呢，将来不会有好下场的，可能呢是晚景凄凉。因为这两个儿妇如果跟他去了伯利恒，他要是死了呢，这两个儿妇在那儿待不住啊，这是真的是好领导，不过度使用这个部下，不过度使用儿妇，而且为他们的长期发展这个有出谋划策。这好的领导就是这样。我们的食物已经来了，我们先来吃属灵的食物啊。然后你看她这个婆婆是什么，她两次称他们的儿妇是我的女儿们啊，拿他们当自己的女儿，当亲生骨肉来看啊。婆婆掏出一颗心，倾倒出满腔的真挚的爱在儿妇身上，儿妇怎么样呢？铁了心要跟着婆婆走，哭了再哭，情深意厚啊。这个我们这儿将来啊，我们中间的姐妹们哈，现在已经做了婆婆的和将来要做婆婆的，都要向拿俄米学习，都要向拿俄米学习。第三，这个婆婆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她认识神，她能听到神的呼唤，她也服从神的管教。你看第六节到第七节哈，经文讲到她的时候，用了快节奏来描述拿俄米，说她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她就起身，她就起行，一连三个句都是用她，而且这个她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都是单数，就是讲到说这个决定是拿俄米一个人做的。拿俄米听到了神的声音，起身啊，马上就起行，动作是当机立断，马上行动，一点都不犹豫，表现出他对神的信心。他在神面前啊，他是这一家人当中灵性最好的一个，很可能当初以利米勒要跑到摩押来移民那什么，他可能是不同意的，她很可能不同意，但是她就顺服丈夫的权柄嘛，就跟着他一块来。那么当初她以谦恭顺服的态度来对待以利米勒，当以利米勒去世以后呢，她马上她就在她能够做决定的时候马上就做回伯利恒的决定。那有人说了，你看她还抱怨来着，拿俄米哈，13节跟21节，拿俄米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耶和华降祸于我，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是甜的意思，叫我马拉，叫就马拉是苦的意思。他是抱怨什么？替拿俄米说句话，他这个不是，拿俄米如果真的抱怨神的话，他不会回去。你想想看，他如果认为神就一直苦待他，神就跟他过不去的话，他回伯利恒干什么？他不会回去。这个拿俄米说的这些话代表他对苦难的认识，或者说反映出他的苦难神学，这是他对苦难的一种神学解释。他认为他所遭受的苦难都是神的管教。然后呢，他这样说，跟别人这样说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说，你们不要学我，就是我们家走了弯路了，你们不要学我们家走的弯路。这个第十三节的这个经文的那原文当中啊，耶和华伸手攻击我的那个攻击没有，在原文当中没有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没有，这是我们中国人翻译的时候吧，为了顺畅加上的。这个原文就是耶和华向我伸手的意思， 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节也还讲到说，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剩的，就是耶和华向我伸手。原文当中并没有攻击这个动词，伸手也有神在管教了以后要把你挽救回来的意思，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方面来理解。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希伯来书是吧，大家都知道，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历练的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是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所以这里边实际上是讲的拿俄米的反思，所以从这个地方啊，他是认识神的人，他不是真的抱怨，他是在努力的思想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教训，有什么样的课可以学。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知道，也就是从两个儿妇的身上我们可以知道，拿俄米这个人啊，一定是个温柔的人，善良的人，表里如一的人，而且是言行一致的人。这叫什么？这叫品格。如果一个婆婆没有好的品格，跟她一起生活了多年的儿妇肯定知道，那些儿妇不会在她面前拼命的哭的，不会在她面前不愿意走的。她是一个有高尚品格的人，在神的恩典当中生活过，是神的儿女应该有的特征。我们信主的人哈，我们跟随主的人，品格非常非常的重要，要有那个属神的人啊，有那个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有好的品格。我听到别人讲给我一件事，说有一个姓秦的弟兄，秦始皇的秦啊，一个姓秦的弟兄，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抓了，关到监狱里去。这个牢房里也有潜规则的，就是说来了的人，新来的人，那就会被打一顿，好好修理一顿，这是牢房中的潜规则。所以这个人呢，这个秦弟兄被捉了，被无端的关在监狱里，扔进去以后，犯人就围上来了，摩拳擦掌的，就想打他。然后那个监狱里有牢头，那个牢头呢就多了个心眼，就问了一句说：“你犯了什么法呀？”他说：“我没犯法。”“没犯法你还到这儿来？”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是信仰的缘故被关到这儿来了。哦，那个人说基督徒，那个牢头犹豫了一下，基督徒，你这顿打先存着吧。他那天没打他，那牢头要想想这个基督徒要不要打。那牢头说好，先存着。第二天一帮人又围上来了，但是这个牢头过来了，说我们不打你了，我们听说了你的舅舅是公安局的局长，说我们不打你了。结果这个人呢想，我舅舅哪是公安局局长，我没这么个舅舅啊，试验他呢，那人试验他呢。然后呢那个人跟他说，我们听说你舅舅是公安局长，公安局长打电话来了，说让我们别碰你。结果这个秦弟兄是个真基督徒啊，他就心里结圣经出来了，说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路。他就跟他说，他说我告诉你，我没有当公安局长的舅舅，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我没有，我是个基督徒。结果这句话反而让他在这些犯人当中赢得了尊重，说这是个说真话的人，这个说不是拿别的东西来唬我们的人，这是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结果他在狱中带了很多人信主，结果在狱中，他原来在教会的时候他是个弟兄，在狱中的人都管他叫牧师，管他叫牧师，他成了狱中的这个传道人啊。后来呢，这个公安局的官来看他，放他出去，跟他最后谈话，那个握着他的手也不知道说什么，说握着他的手憋了半天，说哎呀你真没白来，因为他带了好多人信主嘛，得了很多的这个尊崇啊。是金子在困境中也能发光，所以这个你我们看拿俄米这样的例子啊，他以自己的真实生命就见证了神的美好，见证了在困难当中苦难不能夺其志，在这个逼迫患难当中，他仍然坚持跟随神。他离开摩押地回犹大，这个决定是极其重要的决定啊，这个决定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啊。他回来以后啊，才会后边有大卫王，有大卫王之后又过了一千年， 会有那个真正的王耶稣基督啊生长在这个家族当中啊。所以从拿俄米的个人层面来看，他的抉择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是他自己的回归，人要回归神，回到神的面前来啊，信靠神。第二他还有一个决定是什么呢？给儿父自由，让儿父自己去抉择去啊。所以你看，他第一个决定是爱神的表现，第二个决定呢是爱人的表现。爱神爱人，这就是律法的精髓。从拿俄米身上看出了他是一个属神的人，有爱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在讲拿俄米的品格意思是什么？人对了，那个决定才对。人人都希望做正确的抉择，对不对？我们平常是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做正确的决定，人人都希望做正确的决定，但是做正确决定的功夫却是在做决定以外。能做正确决定的功夫是在做决定以外的。你要想学习拿俄米能做正确的决定，你得学习他的信仰，得学习他的为人，得从有爱心、不自私和认识神这个方面来开始。所以我们这样说，就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拿俄米，有爱心、不自私、认识神，而且注重我们作为属神儿女的品格塑造。这是第一个方面，从拿俄米的抉择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看俄尔巴的抉择。他的抉择呢是体恤肉体的代表，显然他的抉择是不对的。他因为这个抉择就离开了神了，离开了神了，与神的救恩失之交臂。但是俄尔巴是个坏人吗？你们觉得是个坏人吗？他其实也不坏，他哪儿坏了？你看看来看去，他也没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哈。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从俄尔巴身上就看上我自己的影子。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会看见自己的影子。第一，俄尔巴他怎么做的？当拿俄米要上路的时候，俄尔巴怎么做的？跟着走，他是跟着走的，说明俄尔巴是个什么？听话的人，服从规则的人。因为婆婆在，婆婆要走，他要跟着走。所以第一，他是服从规则的，有理性的。第二，当拿俄米劝他回自己家的时候，俄尔巴走还是不走？第一次他没走，他什么呢？他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而且跟婆婆亲嘴，放声而哭，表明什么？表明他重感情。第一是第一个，刚才他说他是服从规则，第二他重感情，第三这个拿俄米呢细细的跟他说，你回去了，回到犹大地对你不好，你可能会守寡终生的啊，按照常理你应该回娘家，对自己很好。这个时候俄尔巴才改变主意。这是表明什么？他会分析，对吧？所以我们说，你看他服从秩序，珍惜感情，然后呢掂量利害，然后斟酌取舍。这是不是我们平常做决定的方式啊？这俄尔巴是我们的这个代表，他又这，你看他服从秩序，这都是好事儿哈。珍惜感情是好事儿，然后权衡利害，然后斟酌取舍。但是按照这个常理，他确实失败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其中没有神。人呢按照自己做对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你按照自己过去的经验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但是你会在信仰的路上失败。我们在走信仰的路，走永生的路上的时候，需要有神的爱的引领。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一段，我信主十几年以后，开始有全世界服侍的呼召啊，牧师开始来找我啊。有一次一个牧师啊找我跟我一块吃饭，吃饭的时候就问我说华新呢，你有没有全世界服侍主的呼召啊？我想也不想，就千万不想，就说 No， 没有。因为我要掂量斟酌取舍一下，想想我们家的房贷谁付啊，我们家儿子要上大学了，他的学费谁出啊，我想想这不行啊。所以会很害怕，会有顾虑。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我在一个营会上带领诗歌，我领会众唱诗歌的时候唱说，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 那就是耶稣爱你。在这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想到神的爱。那天唱诗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诗歌的声浪从会众中传回来到我的耳朵里的时候，就变成三个字，就是不要怕。后边还有一个信息是说因为神爱你啊。那天是啊，我跟师母我们生命当中转折的一天啊。我听了好几次，就莫名其妙的那天下午不停的人要唱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就一直唱这首诗歌。唱的时候不要怕神爱你，就这个信息就进来。到晚上那个一个女传道，本来是福音营，是底下基本上都是不信主的人多，她就是讲这个信耶稣啊，福音是好消息，是好土，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她讲这个。她讲完了应该说谁信耶稣举手，她应该讲这话。结果她说反正你们今天也走不了，都在这儿住，明天我再呼召你们信主。她说我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她有没有搞错，你说那天她。然后他刚说完我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然后那个弹钢琴的一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音乐就又来了，那个不要怕的声音再次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的眼中就开始流出眼泪来。然后我跟师母，那时候他还不是师母，我们俩并排坐着，我们并没有关于这个事做交流，但是我转过来看他的时候他也在流泪，我的手伸出来的时候他的手也伸出来，我们俩就手拉手站起来就走到前边来，就那天就把自己交给主，说主啊我们交给你了，我们虽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相信因为有你的爱我们不用怕，所以我们就站出来了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站出来，后来我真的在公司里辞了工作的时候找我的公司的大老板这个递上我的辞呈，那个刚email 发给他，把我的辞职书发给他，他就打电话过来，他说你来见我，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他就问我，他就讲英文的哈，他就问我说谁欺负你了，他说那个跟我说我帮你出气，说你留下来我公司里还需要你，我当时带一个小的团队。然后我说不，我说我换老板了。他说你换什么老板，难道我对你不好吗？我说我换天上的大老板，最高的老板。然后那个人也去教会，那个人是去过教会，我不知道他的信仰程度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我在有一次在一个美国教会的那个活动上见到过他，我知道他去教会，他听懂这句话了，他说哦，那这样啊，我就不能拦你了，我只能接受你的辞呈了。他说那好吧，我接受你的辞呈，按照你说的我来找人来跟你慢慢的交接，看看我在几周之内能够找到一个新的人来替你。我从他那个里边出来啊，哎呀，心里特别特别的说不出来的一种快乐和释放，就是在主的那个恩典当中。虽然我不知道我下一步的情况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的那个房贷和学费，儿子学费，我将来生活或者其实我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爱我，他一定要负责任。我出来特别高兴，我刚一出来就碰见我公司里的那个我的团队当中一个老印叫 RJ， 名字老长老长的我记不住，我们就管叫 RJ 哈。然后碰见他我觉得有点对不住他，因为是我把他从别的公司带到这个公司来的，他跟着我做过几个不同的公司，有挺好的关系。我到了这个新公司，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新公司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他说你把我也带去吧。后来我就把他带到我的新公司，他跟我到新公司。我现在想他来了大概还才一年吧，我说把他带来了我走了有点对不起他，我就说哎，你过来。我在走道里就碰见，我说你过来，他过来了。他挺信任我的嘛，高高兴兴的站在我面前说有什么事啊？我说我跟你说呀，我要离开这个公司了。然后他这家伙见着我连脸皮都不抬，也眼睛都不眨，他说不要紧，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后来这时候我心里冒出一句话来说 Where I am you cannot come， 我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啊！约翰福音第七章34节。哎呦，那个时候我想跟随神的人是有福的，跟随神的人是有福的，因为那个地方有他的同在，那个地方有神的恩典。其实不是我们舍弃，我们做选择的时候不是我们舍弃，我们跟随神的时候那个不是舍弃，那个是得着，那个是舍弃那些必朽坏的东西得着那些不朽坏的东西，那是神给我们极大极大的恩典。从那时候到现在10多年了，每天都经历他的恩典，在神的恩典当中做选择，那是神 对我们最大最大的祝福啊。所以我想这么说，要遵循圣言，放下自己，舍弃一切，专心仰望。上边说依赖依常理难免失败，那下边说在主里方能成功。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位死里复活的主的生的恩典当中来经来走我们一生的道路啊，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我们讲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呢路德的选择。路德的选择呢是因信称义的雏形。路德呀，我们读的书的名字叫什么？路德记。所以路德无可争议的是一号英雄人物啊，是这个剧中的一号主角。一号主角说的第一段话就是一段誓言。你看路德一张口，在这个剧中啊，路德一出现啊，聚光灯打在他身上，他就说出了一段誓言。怎么说的？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句话你仔细去读吧，这句话非常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这几句话是他的心中的话，是他的誓词。这句话呢有五个方面的超越。我们跟随主啊，做信神的人有五个方面的超越。第一个呢是理性的超越，理性的超越。按照常人的逻辑，按照理性，留在摩押对他最好，对不对？因为犹太人并不接纳他们啊，他超越人的逻辑，不考虑自己。第二，超越律法。他明明知道那边有规定，由摩押人不能进犹太人的会，他不管了，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在哪儿死我也在哪儿死。第三，他超越种族。他是摩押人，他要进犹太人的族裔，要做犹太人，不光是做他的儿父，而且他要做犹太人。第四，他地位的超越。地位的超越，他把婆婆当成什么了？当成自己的妈妈了，当成自己的母亲了。地位的超越。第五，宗教的超越。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宗教上他也超越了。因着这样的一个誓言，这个誓言有点像我们今天开布道会时候的决志祷告，像不像？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式的决志祷告，表示从过去的状态下回转过来，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下边去。因着这样的一个誓言，路德就不再是摩押女子了。因着这样的一个誓言，路德成了犹大支派当中的一员。因着这样的一个誓言，在马太福音当中啊，他也是进了这个，等于是进了家谱。你要读马太福音，读路加福音，读耶稣的家谱当中提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女人，她也是其中的一个。一开始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吧，有点，我不知道刚才大家这样想过没有，你们会不会想到说拿俄米干嘛是非不让这两个女儿妇跟着她呀？啊，本来跟着儿妇跟着她要能回犹太人的那个住的地方，成为神的选民，不是挺好的？怎么拿俄米死气白咧的把这两个人给推出去啊？想过为什么？想过没想过这个事儿？为什么拿俄米死气白咧的让他们推回去啊？难道拿俄米怕他们得着犹太人的福分吗？不是啊，因为外邦人进不了神的家，外邦人进不了神的家，除非从心里悔改。再说一次啊，外邦人原本他进不了神的家，除非从心里悔改，放弃假神，归向耶和华。所以拿俄米特别的先给这两个儿妇自由，你们可以回去跟摩押人的神去，你可以回去，但是如果你是自愿的放弃，你自愿的在自由的情况下做正确的选择的时候，他才带你回来。在自由的情况下选择生命的道路，当然这也是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你不能选择的，选择耶和华的，这选择就成为他的祝福。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没有， 就是他是刻意的，我想圣灵在这有带领，就是让他给这两个人有一个自由的完全的尊重他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当他在这样的选择当中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的时候，神悦纳这样的选择，神就让他成为犹太人的真正的犹太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你看路德跟俄尔巴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但是他的这个决定就带来了生命的改变。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讲到路德舍不得的时候，用了一个那个字，就是黏缠绕的意思。你看这个画就表示他，表现他跟拿俄米的这个黏啊，这个缠绕的。他抱着婆婆不放，撕心裂肺的哭啊哭啊。他说：“我说什么我都不离开你。”这叫什么？这叫舍己的爱。那种舍己的爱啊，因为有这个舍己的爱，才有后边的决志祷告、决志宣言啊。这个，所以我想说，路德的信主这件事情啊，就是一个旧约版的因信称义。大家听清楚这意思没有？旧约版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是新约才有的啊。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因信称义在旧约就有了。这个路德，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啊。我们这样来稍微总结一下，说超越的寓意，冲破种族、国家、宗教的羁绊，舍己的情，蒙受上帝拣选赐福的恩召，这就从我们从路德的榜样上看到。跟随神呐、啊，走永生的路是违背人的天性的，违背人在离开神以后的那个有罪的本性的，就很难很难的。俄尔巴就失败了，但是路德和拿俄米却成为了榜样，成为了在这条路上的见证人。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也是要学习的啊。我一个同学，神学院的同学啊，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他辞去了在美国的，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公司里啊，很好的高薪的工作。他原来是学 MBA 的，那个工作很好，后来他就全时间奉献。全时间奉献以后呢，灵性啊、功课啊都特别好。这个同学，而且这个同学呢，在做起事工来是不惜力的、拼命的。后来有一次，他是学校的功课，他去土耳其参加那个宣教，而且考察。去的时候太累了，太累了。结果，而且他们睡觉的时候是夏天去的，特别热，还睡在那个冰冷，就是凉的地板上。结果。过度疲劳又受了凉，一觉醒来半边脸瘫了，就那个急性面瘫，一下就得了这样的病。这个本来很年轻阳光的帅哥一下就变了样子了。这个对年轻帅哥来讲，说这是多么这个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多么让人着急的事情啊。这个那个时候他就刚开始他得的时候，人家跟他说赶快治赶快治，这个事情咱们有学医的吧，说是半年之内如果能治好就完全就治好，如果半年之内还治不好以后就麻烦了。结果过了半年他还没有完全好，过了几年都没有完全好，多少次的祷告，多少次的眼泪，似乎没有什么效果。那教会里的孩子，你知道叫他什么吗？教会里的孩子叫他说那是歪嘴叔叔，管他叫一个歪嘴叔叔。人家本来是挺帅的、挺阳光的一个帅哥哈，结果就有一个姐妹，也常常为他祷告的一个姐妹，就找到他，问他说：“若是神不医治你的病，听清楚啊，说若是神不医治你的病，你还相信他吗？”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损哈。但是是很严肃的问题。他说若是神不医治你的这个脸歪的病，你这个歪嘴叔叔，你还信他吗？这个弟兄啊，眼睛红了，眼眶湿润了，他从心底里很坚定地吐出一句话，他说我永远相信我的主，我永远跟随他。这叫什么？这叫生命道路的选择。不是因为汽车、房子、帽子、票子，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因为知道他是永生的主，在他手中有永远的、永恒的那个生命， 因此来跟随他。这就是信仰，生命道路的选择。耶稣是死里复活的神，一切信他的人也必如此。我们不仅灵里要得救，而且将来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的。那个时候神要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路德这样的选择，想到我们自己的选择。当我们选择来跟随神，在神的恩典当中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坚定地走这条路。那我们看哈经文当中，我这块有一句话，就说要立下一生跟随的奉献的心志。那经文当中呢，在上面请大家看，有这样一句话是承上启下的。拿俄米和他儿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后边一句话怎么说的？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刻。这第一幕啊，是三个人的去和留的问题，三个人在那决定怎么走。这第一幕演完了，三个人的命运都定了，一个人回摩崖地，两个人要回伯利恒了，在大幕徐徐的要合拢了，第一幕要演完了，飘来这么一句话，收割大麦的时候到了。这给你留下一个念想，对我们来说是给你下午留下一个念想，就是说这个剧情要怎么发展，各种铺垫已经完成了，主要人物也登场了，到底是陷阱呢还是契机呢？咱们午饭以后要接着谈，对吧？我们别着急，又还有四句在这儿。故乡传佳音，游子踏归程，聚散两条路，悲欢一世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田间巧遇，讲爱的呼唤啊。现在是爱的抉择哈、啊，现在我们要讲爱的呼唤啊。这段经，这个今天的经文，我也稍微总结一下，我们看了三个人的选择。啊，我们要想到的是什么？人生中最重要、最蒙福的选择是什么？是跟随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什么是人生最大的智慧，也让我们看到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是要跟随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主。因为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恶，能够把我们重新带到天国的路上来，我们为神这样的救恩献上感谢。我们也为我们中间的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啊，发出一个请求来啊啊！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我们一起在上午有这样一段的思想学习的时候，你的心啊，在神的恩典面前有感动，你也愿意像路德那样，你说神啊，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像路德那样做神国的儿女。若是你有这样的感动，你有这样的愿意的话，你可以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啊？我要看到了以后为你祷告，也为你祝福啊！我们就一同继续的在这个路上来继续的追求。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愿意在今天这个时候啊，也把自己的心敞开，把自己献给耶稣，或者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这样一个选择，选择来跟随他。虽然还没有完全了解他，但是我愿意跟随他，愿意在这个路上继续的来求索。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有哪一位？好，不要紧，我们还有接下来的下午的时间哈，盼望我们在听了爱的抉择之后，也能够继续来听爱的呼唤。愿神的爱不断的呼召我们来归向他。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每个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真理的人都不空手而回，满满的得到神的祝福和恩典。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